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记载于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弟兄姐妹，请听我念。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感恩今天早上薛荣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题目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节制。请邱牧师。
主里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家中，在圣殿里面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主，求主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再次愿意让圣灵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也给我们能力能够把主的话语神的教导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测验，就是这个测验呢，就是把四岁的小孩就是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让他能够有这个自由去吃这个棉花糖，但是也给他一个测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在五分钟之内不吃，他可以得到另外一个棉花糖。所以在这个整个试验的过程里面呢，就发觉到能够控制自己在十五分钟之内不吃的小孩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到了他们成人的时候，都会有在生命当中有杰出的表现，比起那些就是不能够约束自己在十五分钟之内就吃了个棉花糖。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说呢，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自律，学习节制，我想我们的生命都会有杰出的表现。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们也不会生疏，因为我在一系列面都谈到，最后我所要分享就是有关节制这方面的果实。我想大家应该会背了，之前我们的主席已经帮我们读出来，现在到我们来读了，就是没有经文我们就把它背下来，好吧，试试看了，我们一起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哇，很好。到底什么是节制呢？在原文希腊文叫 ekritia， 这个经文这个字里面呢，它的主要的翻译出来或者是它的解释，就是是精通或者能够自我节制或控制的一个意思。这本书 World by Biblical Commentary 它就这样做更详细的解释，说到这个字本身的起源是被哲学家苏格拉底所启用，开始就用这个字，而柏拉图哲学家就也用这个字作为一个反义词，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在食物与性方面过度的放纵的一种的反义词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话， 就可以明白当时希腊的时期哲学家他们用这个字就是有一种非常很高度的一种的节制在食物与性方面。猜猜看这是谁所画的一个出名的这个油画？猜到 有礼物哈、哦、OK， 这是出名的画叫亚当受造的一个画，是 Michelangelo 他所画的。那他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就这样说，如果人们知道我是那么的努力才得到的精通，就是在希腊文就是个字，精通就是 self-control 这方面，就不足为奇了。这句话很有深度，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去思考，他所要表达出来就是他要让人知道他是非常的专注到一个境况，他非常精通怎么样去画，怎么去雕像等之类，导致别人看到他的杰作的时候呢，也不足为奇的意思。当然出名的人物所罗门他也用这样的一个字 self-control， 他就这样的说呢，人不能制服自己的心，就是这个 self-control， 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横。这边就告诉我们他对生命的反应，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制服我们的心，那后果是非常不堪设想的一种的情况。马丁路德他就对节制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看法，基本来说呢，他对人的本性的节制就是 human self-control 是已经污染或者是扭曲的，当然包括其他方面哦。但是神本质的那种的节制他称为 alien self-control 或 alienrighteousness， 就是有一种神圣而且是真实的，是真理来的。他就在5章22节就这样解释，基督徒不应该是奸淫者、淫乱者、放肆者，他们也不应该好争议、醉酒，他们应该远离这一切。就说节制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把这一切控制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谈节制的时候，真的是包含了我们在信仰道德的生活的层面，我们很需要神给我们属天神圣的属神的那一种的节制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解释为什么是叫 alien 这方面，他就说呢，这种外来加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神赐的一种的恩典，所以不是我们能够自己靠着努力而得到的一种的节制，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牧师，浸信会的牧师，他就这样解释说，真正的自我控制不是让自己处于自己控制之下，而是处于基督的能力之下。使徒保罗他生命有很多的挣扎，其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罗马书第7章里面他就描述到，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就是生命有一种的挣扎，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这边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堕落败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的情况，也无法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好思想等之类，最后被罪恶所辖制，最终我们要面对沉沦与灭亡。那保罗也宣告说呢，他的得胜是在基督里，他就这样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乃是靠着基督。为此呢，他就看到人犯罪堕落无法自救，唯独回到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谈到建立我们家庭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是用自己的智慧，也多少的时候在我们处理一些事物的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可能做了一些不正确的决定，也做出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种的抉择。求主恩待帮助我们。那当我们谈到节制的时候呢，有三方面跟大家来一起的勉励，就是属灵方面的节制。这个属灵方面的节制就是我们需要敬拜独一的神。所以当我谈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种的节制就是让我们全心全意单单的敬拜唯一的真神。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经不起考验，神借着摩西率领他们出埃及，就是要他们专一的来侍奉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埋怨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叫亚伦造金牛犊来敬拜，所以他们这种没有办法自我节制，就导致他们敬拜别的神。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要格外的谨慎，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人物会导致我们慢慢的不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需要自我的检讨。出埃及第二十章三至五节就这样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自子，直到三四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不单只是给以色列民，使他们专一的来敬拜神，但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是要如此专一的来敬拜爱我们的神。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对他的门徒这样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这边可以翻译成财力或者是金钱的意思。所罗门王他的衰败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教导。经文将说呢，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他们是指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既随同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人。这边看到所罗门他恋爱这些女人，随从这些女人，最后也跟他们一起敬拜别的神。我们可以归纳到这个所罗门他的罪恶，就是因为他在婚姻的不忠，他有700个妻子，哇，700个，还有300个妾，他怎么可以专心呢？敬拜别的神，他敬拜好多的神，这边是西顿人的女神雅斯塔路，摩亚的神基莫，还有亚门人的神米利公，而且他也筑坛来献祭，不是给耶和华，乃是献给这些的外邦的神明。所以最终他的结局就是受敌攻击，亚达、利孙、耶罗伯安都是神所兴起要攻击他的。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忠于神，不专一敬拜神的时候，看到所罗门王他生命的经历，神亲自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但如果我们不专爱神、侍奉神，神可能会兴起一些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事实或者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求主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有节制的生命，属灵上的节制，专一的来爱神。当我们知道他家庭很混乱，700个妻子，你怎么可以好好照顾，对吗？不是这个朝那个朝，就是这个针，我无可想象。但最终我们看到国家就分裂，就是分南北两国，非常凄惨，家破人亡。所以当我们不忠、不专一敬拜我们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刑罚。求主恩待，使我们好好的来爱神。最终所罗门他就这样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节制的生命从心，而这个心已经污染或者是扭曲的，需要神以他圣洁属神的那种的节制安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节制的生命。生活的应用就是鼓励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你是否全然敬畏神，是否一心一意敬拜他呢？我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在自我检讨的时候有哪里亏欠神的，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有改进。第二方面是情感方面的节制，就是顺服全能的神。我们知道在家庭的生活、家庭的单位里面很重要，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不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有很多的教导有关家庭，对于情感的节制，保罗就说呢，忠爱我们的配偶，他说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家人，必须要很钟爱，要很专一，而且愿意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建立。当然做儿女们的呢，就要在爱中彼此的建立。你们做儿女的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在布吉蒂吗？有一个谋杀的事件哦，应该在去年，印象中是这样，就是父亲杀了他一个双胞胎的孩子。我想做一个父亲哦，正常的就应该不会这样做。但是在调查的过程里面，也知道这双胞胎是有一些，一些所谓的不完美，就是生理的方面的欠缺。我就估计是因为父亲在极大的压力养育之下，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就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所以他在情绪方面无法控制。所以在新加坡的社会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当我们在处理这些压力情绪方面的那种的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整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没有一种自控或者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出不好的决定，伤害性的决定。所以求主赦免我们，在建立我们家庭的时候，求主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在主的宝血、主的遮盖，由主给我们那种情绪的那种的节制，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常常要在主的爱中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在帮助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也不是很久，有两个小孩。我完全不认识这个男生，他刚刚来教会敬拜，所以他来敬拜的时候呢，他敬拜完了，他就说，就来到我的 office 敲了门，说，我说你是谁？因为他第一次来教会，我说不很认识他。他就说呢，我要见牧师。我说好，你就进来 office 跟他谈。谈不到两三句，他就一直哭了。我怎么样去帮助他？当然，他就告诉我他的心声。他说他的太太有外遇，所以他不晓得怎么去处理。他就问我，我可以自杀吗？他情绪非常的波动，我就握着他的手，就跟他说呢，先让我听听你面对什么事情。他情绪波动到一个地步呢，他也找一些很负面的方式要处理这件事情。当我一直在帮助辅导他的时候呢，最终他愿意接着祷告，靠着神控制他的情绪。最后他选择不跳楼，选择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去破坏对方。至今呢，我还有跟他保持联系，他感激我，也跟我分享因着神给他的恩典控制他的情绪，如今他继续的建立这不 不完美的家庭，继续朝向神给他的恩典来建立。婚姻的道路，建立家庭是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付出许多的代价。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是靠着自己的肉体情绪，还是靠着神给我们的节制，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一起思考，你是否有顺服神的教导，钟爱你的配偶，并与你的孩子在爱中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勉励。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肉体的节制需要来依靠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会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他就说呢，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何的缺乏，神知道。求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知足常乐，使我们知道信实的神必然会供应我们个人或家庭的需要。保罗继续地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当我们有耶和华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必不知缺乏。保罗也说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领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神信实的带领我们，纵使我们面对试探或试炼，纵使我们面对缺乏和不足，但是爱我们的神会预备我们家中的需要。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我的女朋友求婚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全职做传道人，我的薪金是马币1200块，就是这边大概是300多每个月，当然是差不多20多年前。所以除了缴租金之外，所以剩下的也不多，当然有给家用给父母亲，所以我的储蓄是几百块，这样省省这样就是储蓄到3650。所以当我求婚的时候呢，我是凭信心，她愿意嫁给我，当然我就找了一个朋友，就做所谓的媒人，中介人，他是印尼的，是我的好朋友，就跟透过他跟我的岳母大人就谈，所以我岳母大人就说呢，他就一个所谓的聘金，就是要十条呢，就是100万，有10个100万，就是1000万啊，印尼盾。所以大概呢，当时是马币是3000，所以我的储蓄3650，除去的话就是这个几百块。所以怎么样去结婚？我心里很挣扎，就有很多意念在我的头脑，是不是要跟家人借钱啊，跟朋友借钱啊，来完成这个婚事。那时我就祷告神，当我祷告完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女朋友求婚，我说我就是要娶你， 所以他也感动，所以我们两个一起祷告，他说呢，他愿意把他的储蓄一起的来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所以我们请酒席这方面就是凭信心，我们收到的所谓的红包绰绰有余，而且也有多一点的钱来拍婚纱照。所以通常我们正常的都是拍婚纱照之类才举行婚礼，但是我们是反过来，如果是有余我们就拍啦，如果是没有就不需要啦。所以我太太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她，所以从这事情上呢，我就经历到耶和华是信实的，他会供应我们家人的需要。再次勉励大家，家中有什么需要，不一定是物质方面，可能在其他方面，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转向他，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智慧。Fanny Crosby 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写作的写诗的一个出名的人，他写这首诗歌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前路程我救主领我，是在他生命当中很需要钱的时候缴付那个租金，他跟神求，他没有去跟别人借，他双膝跪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需要这一笔钱来交租金。他祷告完了之后，就一个陌生人就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握手，就给了他这个5块钱的费用，恰恰好能够缴付租金，所以心灵很感动，他就写了这首诗歌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唱一下，就是体会一下他写诗的时候他那种的心境哦，前路程我救主领我。当我会用吉他来唱哦，我会先唱一遍英文，之后呢大家预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唱中文。求神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看到 Fanny Crosby 他的生命，纵使他面对需要，但是他转向神，他节制不乱借钱等之类，他知道神的供应。我们一起来以这样的心来唱这首的诗歌，我先唱一遍哦，之后大家一起来唱中文。好，我会唱，大家先预备心，之后我们唱中文哦。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I trust, give me strength for every trial. This will be the living bread.
好。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just is riding by my train. Give me grace for every trials, believe me, believe me, pray. And ready, stand better, and my soul, a thirst may be, rising from the Lord before me is the spring of joy I see. Rising from the Lord before me is the spring of joy I see. 起来，前路程我就主领我。 我艰难时知我安康，见你总有丰盛恩惠，你的日结果提升，随我脚步逐日纪念，我心里感恩难明，在这前盼是永过前，昨天盼是有缺欠，心儿随成永意。
我们就来思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投靠你信实的神，并且供应你家里的需要。能够依靠这位神给我们智慧来引导我们的家庭。圣灵的工作就是使我们能够结出节制的果子，有一种圣洁的生命。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生命是能够活像基督，最终在我们的家中荣神益人。作为结论，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结出节制的生命，就是能够敬拜我们的神，能够顺服我们的神，最终我们也是投靠爱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节制，使我们专一爱主，使我们专一爱我们家人，使我们能够顺服主的教导，也全心依靠神的信实。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生命，阿们。
感谢神，透过邱牧师的分享来勉励我们。